在基督教里边，我们听到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。第一种是替死说，就是耶稣替我们死了，我们就不用死了，就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因为耶稣是替我们死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死，再受咒诅，再受惩罚等等等等。另外一种说法是同死说，我们要与耶稣同死，同饮苦杯，同行苦路，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等等，说他受了苦我们也要受苦，他受了死我们也要受了死。这话听起来好像就是说，他受了鞭伤我们也要受鞭伤，他受了刑罚我们也得受刑罚。那么我们来看啊，第一种替死说呢，说耶稣既已替我们死了，我们就不必死了。这个死呢，不仅仅是指肉体的死，包括一切跟死一类的东西，比方说罪，他说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还有咒诅，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，还有软弱，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啊，还有贫穷，因他的贫穷我们可以成为富足。我念的这个全是圣经上的话。还有刑罚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等等，这都是第一种说法，替死说。第二种是同死说，就是我们要与耶稣同死同复活等等。罗马书就讲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还有耶稣自己亲口说的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。还有他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还有他说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。啊，保罗那句话，在我身上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一个替死说，一个同死说，两种说法哪一种对？或者都对？如果都对的话，他们的关系是什么？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哈，两种苦难，两种死。仔细查看呢，这两种说法所指的死和苦难内容是不同的。注意哈，替死说，这个死是指由罪带来的苦难，它代替我们的罪，是吧？但是那个同死说呢，那个死和苦难是因义而受苦，因义而受难，因义而舍己，是因义。一个是因罪，一个是因义。啊，替死说是指由罪带来的苦难，比如罪本身的捆绑、律法的控告、魔鬼的攻击、灵魂的恐惧、疾病、死亡等等。这些死的权势，耶稣已经舍命为我们破除了，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享受安息了。说他替我们死了，我们就不必死了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同死说的这个死呢，主要是指为义所受的苦难，比如因传福音受逼迫，因高举耶稣基督被攻击，火刑柱、宗教裁判所等等。这些呢，是一个真实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没法逃避的，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你看这两种死不是一回事，如果你仔细分析耶稣讲的这些话，圣经讲的这些话，就可以分出这两种类型来。不再因罪受苦难，我们专门分析这一点，就是替死说。我们不再因罪受苦难了，当然也不会因罪受审判，也不会因罪受死受刑罚，因为耶稣都替我们受了。耶稣替我们死了，我们就不再死；耶稣替我们受了刑罚，我们就不再受刑罚。这在神的国里已经是一个事实。那么这个神国的事实怎么成为我们人生的现实呢？就是靠信，靠信心。我们信不信，比方说我列了这么些条啊，你信吗？在耶稣里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他替你死了，你的犯罪记录已经被涂抹了，上帝不再追究，不再纪念，即使在审判台前也不再提起，因为耶稣已经替你受了审判。你如果这么相信， 那么这个信念就足以消除你内心一切恐惧不安。即使你是刑事犯罪，必须接受人间法庭的惩办，必然受到世人的唾弃，你也坦然无忧，因为那伤害你身体的并不能伤害你的灵魂，而你的灵魂呢，已经因着信耶稣而在他里面被完全接纳，你在他眼里洁白如雪，毫无瑕疵，是个义人，信吗？如果相信这一点，耶稣就是替你死了。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，你还得自己死，自己受刑罚。还有第二点，你信吗？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为你受了咒诅。那原本落在你身上的一切咒诅，不管是祖辈的遗传，还是你犯罪的苦果，也不管是疾病、性格和生命上的一切咒诅，都被斩断了。信不信？咒诅被斩断之处，神都以恩典取代。你像我家里边也有很多遗传，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不好的遗传啊，有些不好的遗传你自己不知不觉的，但是你要相信耶稣已经替你挂在木头上成了咒诅，所有的咒诅都被砍断了，这要信。我就刚才讲，这是个事实，天国的事实，神怀里的事实。那这个事实怎么成为你的现实，成为你人生的现实？靠信心，靠信心。第三点，你信吗？你已经与神和好，神不会再降灾给你。因着耶稣的死，事实改变了，我们的信念也要改变。当病魔来临，疾病在你身上发生的时候，你不能再说是神让你生病，你要说这是上帝要在你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。这是耶稣的原话。狂风巨浪要吞灭你的船，你不能再像旧约的那个约拿以为是神的怒气而惊慌失措。你注意到在约拿的故事里边，狂风巨浪来的时候，船上的人都认为这是神的惩罚来了，都弃物逃生啊。你要知道，在你的人生之船上的不是约拿，是耶稣。还有，你信吗？因着耶稣的死和复活，医治已经赐下来了，疾病必不能做你的主，你已经得到安慰，痛苦必不能做你的主，你已经胜过死亡，阴间必不能做你的主，你已经成为富足，贫穷必不能做你的主。还有，因着耶稣的死和复活，罪必不能再做你的主，你可以对罪说不，曾经是罪的奴隶，如今是神的儿女，在基督里你知道你是一个新造的人。这个全是要凭信心相信的，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这个信心可以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我就是一个英雄，不怕死，那你就真的成为英雄。你说我是个胆小鬼，天生胆小，那你就是个胆小鬼。这一切刚才我说的这几个信嘛，哈，都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，我们本乎恩，因着信，苦涩就成了甘甜，艰难就成了轻省。啊，这是我讲的这个替死说啊，替死说的原理就是这样，他做成了，你信不信？你信就属于你了，那就是他就替你成了。如果你不信，那些嘲笑耶稣的人，耶稣的死不是替他们死的。第四节，为什么说我们要为义受苦呢？我们还要跟耶稣同受苦难，同做牺牲，同背十字架。耶稣言之凿凿地告诉门徒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而不是说我喝了你们就不用喝了。凡是他说我成了你们就不用做了的，都是对着人的罪说的。凡是他说我喝了你们也要喝，我做了你们也要跟我一起做的，全是指着义说的。不是因为罪，而是因为义，所以我们要跟他一起喝苦杯。神性与人性在耶稣身上的交战，也要在我们身上交战。神性在耶稣身上的得胜，也要在我们身上得胜。这就是为什么说他说我们要跟他一起背十字架。第一点，我们自身人性的破碎之苦，我们必须承受。 当神性在哪里绽放，圣灵在哪里运行，人性就要在哪里被破碎。我想每一个信仰者，我们都会这样被试探，被筛选。包括我自己的体会是很深的，破碎自己这个是一个一生的功课。有一点点不破碎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成为神性的障碍，圣灵的障碍。彼得跟保罗等使徒们个个被破碎，个个癫狂，个个殉道。你要是真的破碎自己，那你就会反常，你会癫狂，因为你的人性已经被破碎了，已经被撕裂了如果你的人性还完好无损，看起来人模狗样，体体面面的，那你肯定是没破碎啊，没撕裂，完整如初。耶稣离世200多年后，圣安东尼等一批沙漠教父，与其说他们是为了逃避世俗和宗教的败坏，不如说是为了破碎自身败坏的人性，躲进沙漠，住在一个小斗室里，一住就是一生，自找苦吃，与耶稣同死。这就是同死。我举的是使徒啊，还有这个圣徒们他们的这个见证，他们就是破碎自己。我觉得沙漠教父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，就是他们的破碎自己。在他们那里就是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耶稣的这个生命在他们身上体现清清楚楚的。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活出耶稣全面的生命来，但是活出他其中的一点就不错了。你看那个沙漠教父，你跟 Mother Teresa 德丽莎修女比，正好两个极端嘛。德丽莎修女是让红墙倒下吧，跳出红墙来服务人群，那个沙漠教父说我要离开人群，躲进我的沙漠。我告诉你，两个都是神喜悦的，而嘲笑这两个的人神不喜悦。耶稣身上我们每个人只能实践他的某一个方面，约翰卫斯理就是讲道， Billy Graham 也是这样。所以天主教的人就说，你们基督教就会讲啊讲啊讲啊，站在台上呼召我呼召我呼召我，一点也没有爱的行动基督教的2000年历史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倾向，这些倾向都是好的。但是呢，怎么才是不好呢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别人不好，你如果以为别的倾向不好，只有你这个倾向才好，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去做沙漠教父吧，那不行的，都去做德丽莎修女吧，都不行的，你都去做 Billy Graham 吧，好家伙，那就世界盛不下我们的声音了。保罗说得好，就像那个人的身体一样，有鼻子有眼有手有脚。富人的儿子法兰西斯，圣法兰西斯也是被神性驱使，被圣灵充满，告别了他的父亲，一贫如洗地跟随耶稣，他完成了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。就是用尼托生的话来说，还有数以万计的宣教士，我们中国人到中国来的马里逊戴德生，到什么非洲去的什么李文斯顿，这些宣教士他们也是把自己破碎了，甘愿受苦，离开舒适，进入蛮荒之地，献身舍己这都是讲的耶稣同死。同死的第一个含义就是说，你自身的人性要被破碎，你这个要忍受这个痛苦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人世间世界上的人性会逼迫你，你会受苦。神性一迸发出来，就会跟人间的人性发生冲突，你不逼迫才怪。那信耶稣的人被世俗逼迫呢，由来已久。但是今天主要下面讲的是受宗教的逼迫，这个东西很严重。就是耶稣我们讲过，他就是被宗教害死的，被那个犹太教的领袖们那股宗教实力所害死。耶稣说他们怎么逼迫我，也要怎么逼迫你们。这个他们是指谁？你们说，他们怎样逼迫我，也要怎样逼迫你们。这个他们是指谁啊？是宗教界的实力他不是说的是比拉多，甚至不是说的是希律。比拉多代表外国统治者，希律代表犹太的帮办。听起来难以置信，历史学家霍拉利发现， 在罗马政权逼迫下，就是在世俗政权逼迫下遇难的基督徒大约几千人，而基督教自己迫害致死的有几百万。所以不说不知道，一说吓一跳。他做了统计，我相信是真的，因为他是个很严肃的历史学家，他的书中引证了大量的数据。你比方说他举了个例子，1572年8月23日这一天，法国的圣巴塞洛纽正统的教徒袭击被视为异端的新教徒，杀死了10000人，那血流了好多日子流不完。是谁杀的？是认为自己是真信仰的人杀死他们认为是假信仰的人。什么叫假信仰？就是今天的真信仰。你们知道这个历史的讽刺吗？所以你知道新西兰那个恐怖分子拿枪扫射那些人的时候，我们基督教里面早就在扫射了，扫射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所酿造的苦难早已众所周知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布鲁诺、伽利略、哥白尼的名字。不管你怎么辩解，我们基督徒喜欢辩解，我们杀他们不是杀他们，我们没有苦待他们。你不要为教皇辩解，也不要把责任推给教皇，这是人性的丑陋，人性的丑陋在宗教上反映出来。耶稣说，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耶稣的话不会过时。每个时代跟随耶稣的人都需要与耶稣同死。最后一节跟大家分享，在耶稣里得胜。耶稣替我们死，是耶稣为我们得胜了。我们和耶稣同死，也是在耶稣里一同得胜。所以保罗说，同死就必同活，就必同活。不少人有一个错误的期待，包括我在内，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有这个错误的期待，就是期待信耶稣以后就不必受苦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中国的传统信仰有两个观念影响我们，其实是应该小心的。一个就是保平安的观念，第二个就是行善论，都是劝人为善，都是为了让我们变成善人。基督信仰不是让我们变成善人，我们知道这一点了啊，是让我们认罪悔改做新造的人。就不是我们的生命变好，而是耶稣的生命来取代我们的生命。中国的传统信仰呢，就认为是宗教就是让你变得好点，是在你原有生命基础上的提升，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吧。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败坏无助，要彻底的死掉，要用我的生命来代替你们的生命。耶稣来呢，不是来消灭人间的苦难，也不是来解释人间的苦难，而是来和我们一起度过苦难，一起承担苦难，一起战胜苦难。哲学家们、道德学家们千方百计地解释苦难为什么发生，这苦难的原因是没有办法解释的。约伯记是最好的一个苦难的教科书。怎么解释？解释到上帝那儿去了，全部责任在上帝身上。实际上在上帝眼里，在超越时间的神手里，时间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虚幻的，都是不真实的。你注意这一点，这个回头我们会讲这个 frame，这个镜像理论，现在电脑科学告诉我们的。在上帝眼里，你看约伯记就可以看出这种厚度了，多维空间的那种厚度。在约伯记里边让我困惑，到今天我还想起来就困惑的一点，就是说，上帝啊，你虽然后来加倍的祝福他们，可是死了的还是死了呀，受苦还是得受苦啊。但是我们这种责问是在时间的线条上的责问，我们问的就是上帝啊，你说你给了他多好的多好的一个归宿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一段很苦啊。上帝可能这么回答我们，那一段是不存在的，对永恒来说那段是 nothing， 不是短，而是根本就不存在。就好像电脑游戏， 那小孩打的电脑游戏，打的激动的不得了，啦啦啦啦，是，然后输了以后就哭啊，跟他爸爸哭，爸爸说那是假的，现在的你才是真的，你又没输也没赢，该吃饭了。就是我要说这个的话很难理解，但是有了电脑告诉我们，电脑里的东西全是假的，那个 frame 嘛， frame 就是一个镜框里的东西，你一出镜框它就不存在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就好像你看个电视连续剧用光盘看的时候，你一出光盘它就没了，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心里会舒服很多。耶稣来不是叫我们不再软弱啊，我就跟大家讲，也不是来领我们绕过软弱，而是来做我们软弱时的帮助，做我们软弱中的刚强。每一个相信跟热爱耶稣的人，不仅不会因信他、爱他而免受苦难，反倒会因此而遭受苦难。不信你试试，你越爱耶稣，越信耶稣，你苦难越多。当然，你跟传福音的时候别这么传啊，也不是骗。他刚信主的时候，神真的宠他，真的宠，我自己就被宠了好几年。很简单嘛，你母亲养孩子的时候，小时候就哄他、抱着他。长大了后你还这样啊，他说该走就得走，该跑就得跑，该摔跤就得摔跤，再长大了以后自己闯荡去，该破产你破产，该留级留级，该谈恋爱失恋痛哭流涕，那是长大了。所以我们信仰也是这样，从长远的来说，信耶稣的人走的是一条不平坦的路，是一个破碎的路，就从人的眼光来看啊。当然在神国里我们是很喜乐很平安。最后我看到哈，随着末日一步步的临近，耶稣正在呼唤一些人，这些人呢什么都不顾，不怕死也不怕苦，单单注目他，跟随他，呼唤这么一批人。现在的人呢又想拥有世界又想拥有耶稣，耶稣早就警告过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，耶稣就说你到底要什么吧，你已经脚踩两只船很久了，现在告诉我你到底上哪条船。我觉得现在是到这个时候了啊，我们愿意相信接受这一点，就是信耶稣要受苦，信耶稣要反常，在受苦中得享喜乐，在反常中归向耶稣，因为耶稣就是反常的。